好，我们现在开始《释瓦经》的讲解。上次讲到第53，我们今天从第54开始。54，处于一种安逸的姿势，逐渐将两腋间扩展成一大清净。大家可能经验过这样的体验：当你敞开你的胸部，当你把两个肩膀向后微妙的敞开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一种放松跟敞开的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张开双臂。当你张开双臂，也意味着你把你的胸口的两腋张开了。你突然间在这个张开当中就能感受到某种轻松、舒适。某种像整个存在360度打开的经验，一旦你向世界打开，你突然觉得融入了。无论你融入什么东西，你哪怕是在沐浴的时候融入了那个浴缸里的温水，或者你躺在草坪上融入了蓝天，无论你怎样场景下体验到这种敞开跟融入，你一定会在那个片刻感受到彻底的放松。而最彻底的放松实际上是忘我。当你的放松达到最彻底的时候，你突然间忘了身体的存在，因为身体现在太舒服了，没有任何一点疼痛会把你牵回来，身体处于完全协调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身体有哪个地方，哪怕有微妙的疼痛、微妙的刺痛，你的意识立刻会被吸引回来。但是此时此刻，当你全身心的敞开你的胸怀，你完全处于一个忘我的放松当中，这个时候自我的中心感忽然就没了。当然，身体仍然存在，但你没有过多的注意它。或者在此时此刻，在你的眼里，身体仅仅是一个别人，他躺在那儿，他在陶醉当中，你甚至没有过多的注意到你身体的存在。这种情况往往会是在你特别享受的片刻，在蓝天下，在音乐的陶醉声中，在最温柔的阳光下的时候，在喝一杯热咖啡的时候。等等，凡是这些让你感到安逸的片刻，你都会自动的产生放松跟彻底敞开的经验，而那个经验会在瞬间让你体会到某种意识的灿烂，突然世界就变得如此美好，在这个瞬间，你的眼里世界变得如此美好，一切都那么的和谐，那么的美。如果你曾经留心过的话，在这个片刻，甚至整个周围的环境都显得更明亮了，在明亮中充满了爱，充满了细腻温柔的爱意，好像每一张脸看上去都是微笑的、温和的、善意的。你看到的每一朵花、每一棵树，都好像变得更加的美，更加的美了。但是你一旦离开那个场景，一旦有突发事件来到你的身边，你突然间就会从那个经验再一次滑落。你怎么能够始终的安住于这个经验当中呢？每个人都想随时随地能够永恒的留在那个美丽的经验中，但是它总是在某一个片刻消失了。如果你回忆这个经验，如果你试图抓住这个经验的某些要点的话，你会发现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放松。在密宗的传统里，曾经对开悟或者对涅槃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描述。密宗曾经提到，在密宗的大圆满里面曾经提到，所谓的解脱就是让你学会彻底的放松，是一个松的状态，而所谓的轮回 就是一个紧的状态，即使没有人捆住你，没有人捆绑你，你自身也莫名其妙的处于某种紧的状态，你把你自己给捆绑住了，而解脱就是让你自己松绑，你完全松开了。如果你这个松开是彻底的，没有可能再回到紧张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解脱。许多年以前，密宗的一个伟大的成就者叫蒋扬清哲仁波切，我在大群里可以发一张他的照片，这个人实在是太美了啊。这个蒋扬清哲仁波切当年在离开西藏去印度的时候，他对他的一个大弟子，他的大弟子就是顶果清哲仁波切，他的大弟子临行前送他，他对顶果最后的教言是：无论你遇到什么，记住要放松放松放松。他并没有，听上去并没有讲什么高深的东西，但他讲的东西其实是最高深的，这是最终的口诀，最终的秘密。你能够做到在任何片刻，哪怕是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哪怕是一个很不舒适的环境当中，回到那个放松吗？回到没有任何抵抗的敞开中吗？因为人们抵抗是因为害怕受伤害，恐惧。而你能做到像蒋扬清哲仁波切那样，无论在怎样一个易受伤害的环境下，仍然保持彻底的放松跟敞开，这个是一个真功夫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真的是一个真功夫。它的第一个要诀就是完全的放松下来。第二个要诀是什么？你有没有记得你在两眼完全张开，进入彻底忘我跟放松时，第二个升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一个正好成为自发产生的第二个现象是，突然你的意识在那个片刻变得如此的清醒、清晰、明亮。每当你躺在蓝天下，看到一望无际的晴空的时候，你突然变得明亮了，你的内在的意识状态神秘的变得明亮。也许你原来还是灰暗的、沮丧的、忧伤的，但这个片刻这些东西完全没了。你在这个片刻突然间感受到非常的敞亮，你的意识中心在这个片刻突然间上升到了一个明亮的高度，这是第二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往往会在你第一次观看一个漂亮的人物或者一个任何一个东西，但是是第一次。人们总是在第一次看东西的时候会充满好奇，而且充满全意识，因为它对你来说是新鲜的、鲜活的。每个人内在深处都会对第一次看到的东西充满探索的欲望。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完全新鲜的东西的时候，完全陌生的东西的时候，他会自发的产生全意识，非常好奇的全神贯注的看着他。如果他正好又是一个漂亮的人物，又是一个吸引你注意力的一个事物，这个时候你的意识状态正好会被调动到最高状态。就好像你看见一个出生的孩子，每个人都喜欢孩子的脸，尤其是小 baby 的脸。当你看到一个出生的孩子啊，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情不自禁的看着他，因为一个孩子几乎是上帝的化身。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是上帝的化身，他充满了阳光啊，充满了明媚，充满了爱。你一定会被他的脸、被他整个的形状、被他的眼睛吸引住、惊呆了。而在这个片刻， 实际上它引发了你的一个高峰意识的状态，你在这个片刻你的意识一瞬间来到了一个明亮的边缘，由他，由一个孩子的脸，由一个童真般的眼神突然触发了你。所以当你能不能记住这个第一次观看漂亮的孩子的脸，观看一个漂亮的波，一个漂亮的水晶球，任何一个漂亮的吸引住你的东西的那个片刻的意识状态吗？你能够记住那个意识的经验吗？你能够再一次主动的回到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经验中吗？这也许需要一次次的尝试，但是很显然类似这样的经验极其珍贵，它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再一再的重现。而你在没有看《Shiva经》的这两段话以前，你是一再一再的一次次的错过了它。来了，它一个瞬间你惊艳到它了，然后你是否就把它忘了？所以实际上真正的钻石，真正的真理，无数次的在你生活中闪现，但你从没有敏感到注意过它。现在 Shiva 告诉你，你其实可以注意到那些闪现在你生活当中的片刻，那些片刻，那些真理的片刻其实离你很近，非常近。所以印度教曾经提到过，这个在楞严经里也提到过同样的话。楞严经的一个原话好像叫三摩波地，三摩波地实际上经常会在你的生活当中闪现。三摩波地在印度的一个这个翻译应该是说暂时的一个三摩地的经验，一个神对的经验。这种三摩地的经验，神对的经验其实常常在你的生活中闪现出来，并不是稀罕的事，它经常会展现出来。对Shiva经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就在提示你，你要足够的有意识警觉到发现这些上帝向你展现的微妙片刻，那个真理的火花向你展现的微妙片刻。这些片刻实际上并不需要花钱，这些片刻完全是免费的，而且是纯真的、天然的，没有任何造作的。所以禅宗有很多伟大的禅师，比如说禅宗里面非常著名的圆悟克勤，圆悟禅师啊，他在师父活着的时候，师父无数次的提醒他、提点他，但是奇怪的是，他在师父活着的那么多年，一直做师父的贴身的侍者，一直在师父旁边参禅领悟，拼命往里钻，但是就是没有开悟。一直到他的师父圆寂以后，他有一次走出寺庙，看见庙门口一棵非常大的一棵杨树，一瞬间他就证悟了。这圆悟克勤的证悟是因为看到一棵巨大的杨树，而那棵杨树他曾经看过无数次，他在那个寺庙住了许多年。为什么那一次，在那个片刻，在那个清晨，当他抬头第一次看见微风中的高大的杨树的时候，他突然间抓住了那个片刻，他突然间如第一次看那棵树那样看到了那个精髓，他抓住了那个第一次看的经验。禅宗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我们一个成语的出处典故。我们一直听说有一个成语叫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呢？出自禅宗里面有一个禅师，他行脚30年，鞋子穿破了无数双鞋，草鞋无数双鞋，蒲团坐破了30个蒲团，可见他行脚行的也很厉害，坐禅坐的也相当的用功。 30个蒲团做破，30年以后仍然没有开悟，他走遍了全国，最后他觉得都有点灰心了，
啊，
非常灰心，他就到了一座，他就离开了寺院，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这个山洞里，他说干脆我已经参访了30年，一无所获，至今未悟，干脆我也不要参访，我该去的都去过了，该问的人，该拜的人，我都问过了，那么我现在就在这个山洞里自己打坐到死吧，如果能悟那最好，如果不悟我就死在这儿。结果他又坐了几个月没有任何进展，有一天他觉得坐在那儿心情烦闷，哎，他说算了吧，再坐下去也无非如此，他说我透透气吧，他揭开山洞口的竹帘的那一瞬间，他的山洞很高，他在揭开竹帘的那一瞬间，突然间看到眼前的这个从高山上看下去的风景异常的美丽啊，层峦叠嶂啊，云雾缭绕，很美的风景，但是他几个月当中从来也没有揭开过这个洞帘，他一直在黑暗中禅定，他这一瞬间，在他揭开洞帘的那一瞬间突然间大悟，之后他做了一首开悟记，这开悟记里面有两句话，就叫踏破铁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就是这句成语的出处。这往往是在你第一次看到一个美丽场景的时候，如果你是足够的有意识的，突然你就能够抓住那个关键点，那个要点。你也许行脚了30年，你走了30年，你看了无数的经典，但是你却总是找不到那个钻石，那个真正的点，而那个点其实一直在你的生活当中反复的出现，你没有抓住它。密宗的大手印里面提到，他说其实在你每打一个喷嚏的时候它都会显现一次，每打一个喷嚏，这也许你听了会很惊讶，你从小到大打过无数个喷嚏了，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在你打喷嚏当中都显现过那个空性。我们正好，所以在任何一个片刻，如果你是全然的有意识的，而且另一个要点是你在这个片刻是完全放松的，是没有自我感的，你极有可能在那个片刻穿透，它真的是一个穿透。禅宗，所以禅宗把它叫做悟，一个开悟。Shiva 提供了很多的让你达到这个片刻的技巧，持口微张，将心置于舌中央，或者在气息悄悄进入的时候，感觉那个气吸进来的这个呵呵的声音，你微张了嘴，你感觉你的心在中央，这个时候我请问大家，你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我刚才发的那张照片，那个孩子的照片，你有没有看见他？他的嘴是微张的，你如果微张你的嘴，而且把你的心放在舌中央，你忽然会不会感觉你也像这张孩子的照片一样，你回到童年，而且回到一个茫然无知的状态啊，而且是个非常纯真的无知的无念的完全放松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你在这个状态当中，你甚至会微妙的感觉到你的气在从嘴巴的舌头上吸进来，而轻轻的微弱的张开嘴让气息从舌头上流过的时候，你将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它是一个放松的小小的技巧。Shiva提供了各种各样使你能够松弛下来的方式，躺在床上或者坐在凳子上的时候，让你自己感觉没有重量超于心识以外，你现在正坐在凳子上，你此时此刻是感知到你身体坐在凳子上是有重量的，但是你能不能在一个瞬间突然感觉你的人空了，空到连皮肤都没有，连整个形状都没有，一下子空了，大家可以试一下， 你现在坐在凳子里，突然感觉到你的身体完全没了，像空气一样消失了。就在那个瞬间，你突然会惊艳到某种潜力，因为身体没有了，哪怕一瞬间以后它又回来，它只有一秒钟，一两秒钟，你在一两秒钟内可以感知到身体消失一瞬间产生的某种无法言喻的快乐，你甚至不能称它是一种快乐，无法形容。有人回应我吗？大家可以回应我。你现在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一瞬间让身体没有，你突然间会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难以形容，但是注定你在一秒钟以后身体就会回来，但是一秒钟够了。就好像圆悟克勤大师在一秒钟当中看到那棵巨大的杨树，他就顿悟了，一秒钟够了，一秒钟足以让你进入穿透。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一秒钟以后又错过了，又回来了，你是会回来，但是你是否带着一个一秒钟以前那个空的状态回来了呢？你如果能够带着那个一秒钟前空的状态回来，你就成功了。哪怕身体回来了，但是你意识带着那个空一起回来了。如果你能一起回来，你就成功了。但是大多数人回来以后，那个空也没了，那个意识的明亮、意识的明灿也没了。那么有没有一个持续的让你感受到身体消失的片刻呢？西瓦真的很聪明，而且我觉得 Shiva 实际上是绞尽了脑汁想要帮助你，他提供了一个持续的让你感知到空的方式，在前进的车中规律的摇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喜欢开快车、飙车？你也许没有飙车的经验，但是你肯定坐过那些开的非常快的车，即使没有达到飙车的程度，但是在一个飞快的车里面，你会感受到快感。为什么？为什么在一个非常快前进的车速里面，你会感受到快感？你有没有发现，你在飞快的前进的时候，随着车飞快前进的时候，你的自我感在降低，因为你来不及自我了，它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你来不及感受到身体存在了。你的身体实际上被不断的抛向后方，因为向前动能势能在拼命的向前冲，你的身体赶不上那个速度，你的身体实际上是被向后抛，所以你对自身的感知在那个飙车的过程当中在降低。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飙车，或者那么多人喜欢坐过山车？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坐过山车的经验？从高空坠落、蹦极，类似这些片刻，为什么您能够让你感受到无限的极乐快感？离心，对的，因为那些片刻都把你的身体抛开了，它以物理惯性的方式把你身体抛开，你无法感知到身体。一旦你的自我感被短暂的抛开，你一定会惊艳到快感、极乐感。这也就是为什么性生活让人着迷，因为在性生活里，你在那个片刻，在一秒钟的最终的片刻，也将感受到无我。但这些令人着迷的片刻，都依赖于外界。凡是依赖于外界的东西，都会让你产生上瘾的倾向。所以，为什么毒品会让人上瘾？因为你在吸毒的那个片刻，你也会感受到某种高峰经验，一个忘我的经验，但是它有很强的依赖性。你离开那个毒品，你的这个经验就回不来了。你离开过山车，离开飙车，所以为什么飙车也会上瘾？人们冒着犯法的危险也要去飙车，因为那个是一个物理性的毒品。我们有的人在吸食化学的毒品海洛因，有的人在吸食生理的毒品性生活，有的人在吸食物理的毒品飙车、蹦极、 啊，你如果这些东西你如果上瘾，它真的会很吸引你，很上瘾。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过那些喜欢极限运动的人，他们几乎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他坐在房间里过了一个月，他就觉得受不了，他必须去蹦极，否则他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人都要炸了。因为他再次渴望那个无我的片刻，这是灵魂深层的渴望，你的灵魂最深处的渴望。但是你找错了地方，生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你一瞥的经验，在飙车当中，在性的顶峰当中，在咖啡当中，在任何一个生活场景当中，给你一个一瞥的经验，但是一瞥是为了让你受到启发，不是为了让你上瘾。一瞥是为了给你一个暗示，一个提醒，并不是为了让你迷恋在其中。它给你的是一个探索的欲望，所以当你在前进的车中，你可以尝试，即使你没有飙车，你在前进的车中，这种摇摆的经验，随着车子摇摆的经验，你也会有微妙的忘我。或者你在静止的车中，你主动的摇摆，以缓慢的，几乎不可目睹的微妙的圆圈，也就是你这个摆动几乎是以身体内部的方式在摆动，在外面都看不出来。如果你现在尝试坐在凳子里，你也可以微妙的摆动你的身体，圆周运动。而且你如果开始是以有一定幅度的摆动，比如说大家可以试一下，有一定幅度的圆周顺时针的摇动你的身体。你这个摇动要渐渐微弱到几乎看不出来，在里面摇动，而当你摇动的时候，你似乎有一种沉迷的感觉，沉醉感，你似乎在微妙的摇动当中都感受到陶醉了。你也许很惊讶，它没有音乐，没有任何别的帮助，仅仅是从内在圆周的运动你的身体。你就产生陶醉感，为什么会陶醉？因为意味着你在运动你的身体，尤其以更微妙的方式运动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实际上不单是运动你的身体，而是运动你身体内部的能量循环。你在使你身体内部产生能量循环，能量，你的能量在做圆周运动，而你身体内部的能量在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它注定会沿着脊椎上升，因为你脊椎内的能量运动一注定是圆周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能量是笔直运动的，大家要弄清楚，没有任何一个能量是直线运动的。你看上去是直线运动的能量，它其实是圆周运动，它只不过圆周运动的速度极快，你看不出来。而当你微妙的绕圈，甚至幅度小到都看不出来。那么意味着你在运动你内在的身体内在的能量，你在绕圈你内在的能量，这个时候你的脊椎的能量就被触发了，你的脊椎骨的能量也在绕圈运动，而随着你脊椎的能量绕圈，它一定会上升，螺旋上升。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埃克哈特·托尔，就是《当下的力量》那篇这个文章里提到。艾克哈特在他介绍他最初开悟的那个场景的时候，他提到他身体里的能量突然间自发的呈现旋转运动，而且是旋转上升啊，非常奇怪，他身体的能量开始呈现旋转上升的运动，最后似乎这个能量来到了头部，他开始惊艳到一个内在的。深深的空灵的感觉，深深的空灵，而且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制服的感觉，幸福感，无法言喻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你轻摇你的身体，你将会惊艳到内在能量的上升，并且同时惊艳到某种神醉，因为能量上升，你一定会随着能量在脊椎骨的上升。而开始感受到沉醉，沉醉是因为能量来到了头部，来到了，甚至来到了第七个中心， 你的能量一旦来到第七个中心，你一定会感觉到神最啊。所以这个方法实际上在道家里面也被运用过啊，不只是《易外经》这里讲到，道家里面也被用到类似的方法。吕洞宾曾经就讲过，以圆周的运动旋转你的身体，也是微弱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发现古老的人类其实是相通的，那些古老的智慧几乎连方式上都是类同的。这个时候你完全无法说这个是道教，然后这个是印度教，这个是佛教。你突然间你的心敞开了，你知道所有这些天南地北的人，他们悟到的是，他们领会到的是同样的真理，甚至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来自于你物理的身体，所以迟早你会发现这件事。并不只是印度人会发现身体的摇动会带来昆达里尼的上升，中国人一样会发现。也没有必要像古代的这些传统宗教提到的，一定道家说老子后来去了西方啊，教化了印度的很多的人，但这个是附会。印度的人并不需要老子去才能发现这些真理，印度整个人类自远古以前就有无数的人发现同样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其实也看到人类在很多地方显得很幼稚很愚蠢，他非要把这些功劳都归到他的祖师爷身上啊，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幼稚的表现。59，在观看那超于云层的蓝天，一片虚名。你在看蓝天的时候，你非但惊艳到肉身的融化忘我，而且尤其是在看蓝天的时候，这比前面在车里面摇会有一个倾向的不同。你如果在摇动你的身体，你的倾向更倾向于放松跟融化，而59、60、61这三条却倾向于另一个极点，倾向于什么？明亮。尤其是你现在回忆起你躺在草坪上看蓝天，尤其那个天上一片云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非但感受到忘我身体的融化，而且比忘我更加明显的一点会展现出来，也就是意识的清明虚明。当然这个翻译可能并不符合原来的是一把经的翻译，这个虚名显得太中国化了，我们也无法考究原文的梵文虚吧，这个虚名这个词到底是原意是什么，大概意思应该还是相似的。你在看超于云层的蓝天的时候，你将会更明显的感受到意识的明亮。 Shakti 就是是一把的太太，Shakti 看到整个苍穹犹如已集中在你自己心中的光明中，他现在告诉你要点了。当你感受到躺在蓝天下意识变得明亮的那个片刻，请你不要注意那个蓝天，而要注意你那个明亮。你要开始往回走啊，看那个苍穹开始集中于自心的这个明亮中。如果你能够做到回头，这一瞬间将是你证悟的瞬间。为什么大多数人无数次的看到蓝天也惊艳到明亮，但他们就是没有证悟呢？你从小到大无数次的在音乐里陶醉，在山顶上看到所有群山环绕时的敞开，那些片刻曾无数次的惊艳过你，你为什么没有证悟呢？你缺的就是那个 Shakti， 当你看到苍穹的时候回头来到你自己的光明当中，你能够回头吗？你能够来到那个意识的中心吗？那个明亮的中心吗？因为这些外在的蓝天、咖啡、美丽的场景，或者外在的任何香味、音乐等等，它们仅仅是为了引发你内在这个最中心的意识明亮的。 你如果被外在吸引去了，就像那些痴迷于极限经验的人，痴迷于蹦极的人，飙车的人，他们以为只有那个飙车那个蹦极才能让他们惊艳到那个极乐状态，这说明他们找错了方向。他们只要回头，一回头你发现即使你不蹦极，你坐在凳子里，你现在仅仅坐在电脑前，你都可以惊艳到同样的极乐跟明亮。其实你内在意识中心的这个极乐跟明亮丝毫都不需要依赖外界的物理场景。当你抓住这一点，你就真正证悟，你不再需要依赖外界的任何东西，你的快乐将不再需要依赖任何人，而且你的快乐将是恒常的、永恒的、稳定的，它具有永恒的品质。为什么说它具有永恒的品质？因为它就是意识的源头，你的意识源头本身就有这样的品质，它很久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甚至在你没有出生以前，它就是这样。极乐潜在于你，光明潜在于你，永恒潜在于你。你唯一需要做的仅仅是回头，在那个片刻，尤其是在那个片刻回头，找到你的光的中心。如果你找到了，那么你将可以在醒时、睡时、梦时都进入你的光。当然这个是更深的功夫，希瓦在这里一点点的在往深里讲，是更深的功夫。这也是密宗提到的梦瑜伽的一个功夫。梦瑜伽提到，你首先要在进入梦的当口，也就是你从清醒移入梦乡的这一瞬间的中间，你必须首先在这一瞬间的中间认出你的明光，意识的明光。一旦认出了，你将有能力带着这个明光进入梦中。这个时候你的梦将不再是灰暗的，你的梦将是明亮的、彩色的，将是能够控制甚至掌握的。你将能够在你的梦里尝试出现任何你希望的场景。你说出现一棵树，就会有立刻有一棵树出来。你希望出现一个你想看到的人，就立刻有那个人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梦，你开始创造，你开始在你的梦里变得有那么一分的意识状态。我们大多数人进入梦就是完全无意识了，所以你只能随着梦走，是梦在带领你。而当你在梦中变得有一分意识的明亮，你开始能够引领梦的方向。当你有这个能力，意味着死亡在你面前已经变得如梦一般，因为死亡是一个最深的梦，死亡其实也是一个梦。你能够在活着的时候在梦中安住在光明中，在梦中保持你一分的意识状态，那么你将有能力在死亡当中也保持意识状态，保持你的光明。其实死亡的仅仅是你的身体，连你的大脑都不是完全死亡。印度教曾经提到过啊，密宗也曾经提到过，其实在你死后，你的所有的思想，你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微妙的物质形式，你的思想不完全是非物质，你的思想实际上更倾向于物质。任何一个人在死后，他的思想实际上是散发到周围的空间，以非物质的方式，以能量的方式散发到周围的空间，所以它仍然是一种微妙的物质。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愤怒的人离开房间以后，如果你走进去，你会在整个房间的气氛当中仍然感受到某种愤怒，虽然你并不知道前一分钟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或者一个忧伤的人住过的房间，他死了以后，你如果在短时间内走进那个房间，甚至在那个房间睡一晚上的话，你也会感受到某种前主人留下的深深的忧伤感，你会被那个感觉影响，你甚至会 感觉到自己变得忧伤了。这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意识留在那个房间里。你的思想实际上是物质，仍然是一种物质，而你的梦也是一种物质，而真正的非物质是那个光，是你意识中心的光。在你死亡的时候，你能够住在那个光中的话，你将超越所有的物质，包括这个世界的物质，包括你个人思想的物质，包括你更深处的能量的物质，它们都是物质，而你将超越所有这一切的物质。当你能够超越所有一切的物质，意味着你的意识将在一个瞬间融入真正的非物质源头，也就是永恒的源头，上帝。所以密宗提到，在中阴救度法里面有一个寄生成佛的方法，就是你在活着的时候没有能够证悟上帝，没有能够证悟佛性永恒的话，在你死亡的片刻会有一个巨大的机会之门向你打开。密宗在中阴救度法里面提到，如果你在死亡的片刻，尤其是在死亡的第一个片刻，在你断气的那个片刻，你能够维持住一分意识的话，你极有可能在那个片刻一瞬间融入永恒，也就是一瞬间成佛。这是密宗的术语，所谓的成佛就是融入这意识最终的源头，不必再回来投胎。但是这一瞬间据说极其短暂，转瞬即逝，接着那些物质，那些梦境会再一次卷土重来，它会在你死亡后展现各种各样的层面，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所以在中阴里面，你如果能在第一个瞬间抓住那个片刻，你将超越所有的物质，而它需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至少能够认出那个充满光的瞬间，否则你死后你就更难认得出了，它太短暂了。它短暂的就像你看到超越云层的蓝天时惊艳到的虚名，一个瞬间以后这个虚名就没了，你很难抓住它。所以为什么古人讲真理其实非常容易，但是真理又是最难的。以前禅宗有一个祖师叫庞蕴，他是古代西天好像第十八代祖师还是第十几代，在预言当中曾经提到过，那个预言里面提到后代禅宗会出现两个大菩萨，就六祖慧能以后会出现两个大菩萨，一个出家一个在家，出家的就是指马祖道一，在家的就是指庞蕴。庞蕴他是有老婆孩子的，他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非常了不起的是他一家四口全部开悟，一家四口全部开悟，这个历史上都很少，很少有这样的人。庞蕴有一次跟他女儿开玩笑，他们因为一家四口都是开悟的人，所以他们经常相互开玩笑。庞蕴就提到这个悟这件事啊，难的像什么呢，十斤芝麻树上摊，就十斤芝麻要摊在树上，树枝是圆的，要摊在树上，难成这样一个程度。你在百度上可以搜索一下庞蕴，应该有，我暂时没有衔接。然后他的女儿就说，他女儿就开玩笑说，意义百草头上祖师意，也就是百草花木其实都有祖师意在上面，只是你抓不住，你一看到那个花开了，其实它也在向你显示那个永恒的真理，一朵花在向你开放，那个草在你面前随着微风摇摆，这都是在向你显示出祖师意，向你显示出那个真理。一棵大杨树矗立在那，旷野里的一棵树矗立在那，它也是在向你显示出那个真理。所以那么容易，意百草头上祖师意，难十斤芝麻树上摊。所以这件事说难特别难，说易又特别易啊。后来庞蕴的这个，他后来圆寂以前，他知道自己某天要圆寂了，他就跟他女儿说，我可能今天下午就要走了， 他女儿说啊，不不不，你怎么可以下午就走了？你先等一会儿啊。他女儿就到房间里，门一关，他女儿腿一盘，自己先走。他女儿的功夫已经到这么好的程度，他为了能够先于他父亲离开，他有意开了个玩笑，说你等一会儿，我先到房间里去一下。他到房间里，腿一打坐，马上就走了。后来庞韵进房间看了他女儿以后，拍拍他女儿的背，笑了笑，说好吧，那我就下午走。下午，庞韵坐在床上准备走的时候，正好有个老朋友来看他。这些大祖师啊，真是已经生死自在到这种程度。这个老朋友看到他，并没有拒绝他，他说来来来，一起喝茶啊。他下午就要死了，他并没有当回事放在心上。然后喝茶的时候啊，这个庞韵就躺在他这个老朋友的大腿上，说我累了，我要歇会儿。他就躺在他的大腿上。他躺在这个老朋友的腿上，讲了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在禅宗里面非常出名，叫“但愿空住所有，证悟实住所无”。就说但愿啊，把所有的一切都空，千万不要把没有的东西当成有。叫但愿空住所有，证悟实住所无。讲完这句话。他就好像睡着了一样，躺在他的那个朋友大腿上，就没气息了。他朋友还以为他真的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再一摸，人已经走了。他的庞韵跟他女儿都圆寂以后，他的儿子后来人家村里人都来喊他儿子，他儿子正在农田里干活，村里人就喊他，哎呀，你快回家吧，你这个，你爸爸跟这个妹妹都去了。结果他儿子就拿个锄头往田地里一竖，啊，他们走得这么快啊？好吧，我也走，就田地里把锄头一杵，站在那儿就走了。哦，这村里去喊他的这个人就非常惊讶，然后再跑去喊这个庞韵太太，啊，说庞韵太太，你家里一家三口都没了，太令人惊讶了。结果庞韵太太一点都不悲伤，就给一家三口全部做好后事火化以后，自己背着个布囊，消失在深山里面。他走的时候说：“我要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圆寂，他不要别人看见，省得给别人添麻烦。”庞韵实际上一直是当朝为官的，他做了很大的官。在禅宗公案里面，庞韵在辞官回乡以后，曾经把1,000,000黄金。扔到河道里，扔到他回乡的河里面去。有人劝他说：“你不要扔，你可以捐给寺院，捐给那些僧人。”哎，他说没有必要。他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空的，所以他就把整个的1,000,000黄金扔到河里面去。他身无分文的回到老家，做一个种田的农民。多年以后，大概5年还是10年以后。就一家四口，全部自在解脱。所以，为什么连西天的祖师都会预言到庞韵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确实是极不简单。在禅宗的这么长时间的历史里面，能够像庞韵禅师这样洒脱的人，数不出几个，很少有。因为悟仍然是有深浅的，有的人虽然悟了，但是他的内在的功力还没有达不到这么来去自如的程度。我们禅宗里还据说有一个无足眼大禅师，他是就是圆悟克行的这个师傅，他圆寂以后投胎做了苏东坡，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圆寂以后仍然敌不过他的业力，他仍然随业而转了，再一次投胎了。所以能够达到像庞韵这样生死自在的，其实是很罕见的，很少见。你如果能够达到施一瓦讲的，在醒时、睡时、梦时都能够在光中，你才有能力 达到像庞蕴这样生死自如，这个是完完全全的真功夫。虽然六十一只用了这么短的一句话来形容这件事，但是这句话自古以来达到的人都很少，不多，很少。我们可以数得出的几个，像莲花生、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圆寂的时候很潇洒，非常潇洒。他提前一个月说，我一个月以后某天要走，这个几乎一般人是达不到的。洞山，对的，还有洞山禅师，洞山的公案是更潇洒了。他说我要走了，你们不要哭啊。说完他就走，走以后，他身边所有的那些和尚大哭，尤其他的这个侍者，一边哭还一边摇，摇他的身体，摇了一会儿以后，他又睁眼了，睁眼就骂他们，骂这些旁边哭的人，你们真是愚痴啊！就办了七天愚痴斋，请他们吃愚痴斋。七天以后，洞山说，我真的要走了。回到房间，把方丈的门一关，不许任何人进来，圆寂。所以洞山已经可以达到死过去以后再活过来，这个几乎历史上像这样的人在禅宗里面都很少。所以 Shiva 这里面讲的这个醒时睡时梦时，如果你真的能够完全在光里面，你才有能力达到这样的深度，这是非常深的。六祖坛经里提到，你真正要达到如此的深度，几乎需要一生的时间，真正的安住在这个意识的光明当中，它才会渐渐的加深，以至于深到你的睡时梦时都在梦中，这个是真功夫。好的，我们今天的西瓦经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是以太冥想的时间，希望大家认真的继续的做以太冥想。我们，你甚至能够尝试是吧，讲到那个摇摆你的身体，这个是可以的。你如果感觉身体的中空的并且产生微弱的摇摆，这个能量的运动会加强，你可以做第58条，微弱的摇摆你的身体，你的脊椎骨很快就会发热啊。当你的脊椎能量上升了，你一定会感觉到沉醉，感觉到真正的生命力，并且感知到你的能量来到了某个莫名的意识的中心。好，我们现在开始。
大家好，现在请预备，舒适的让背部向后，自然地靠在椅背上，放松地坐在椅子里。你可以睁开眼，也可以闭上眼。戴眼镜的同学，请摘掉眼镜，并确保你不会被打扰。我们开始以太身冥想，放松。做一次深呼吸，呼气，吸气，留意你的呼吸。吸气时，感觉空气的清凉；吐气时，感觉空气的温度。告诉自己放松。